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周末不聊日本。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周末不聊日本。今天是2024年令和六年1月13号星期六哦。这是我们今年度的第一次的周末不聊日本。然后今天这个周末不聊日本呢，其实是延续着聊日本的节目来的哦。上个礼拜呢，我们分享了，也不是分享啦，我个人分享了我在2023年年度在日本住过的饭店里面哦，有几间我觉得特别的不错，然后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我大概从各个领域里面去选出了一些饭店来哦。然后我就想说，今年呢，因为我跑 JGC 的关系，所以从首尔跟曼谷，哇，真的是飞了超级多次哦。我今年三月的时候，就是疫情之后的第一趟旅行，我那时候跑到泰国去，那时候好感动啊，觉得说哇，终于这个疫情结束了哦，然后来泰国曼谷这边走走哦。结果呢，就是到了下半年吧，因为我本来九月就有预期，就是预计啦，计划要去，但是这个算是所有的行动都赶不上变化。我在六七月的时候决定要开始跑 JGC 之后呢，就注定了我下半年必须要在首尔跟泰国两边跑哦。所以我最后呢，首尔去了三趟，真的是三访了首尔啊。本来还有第四趟，但实在是没有空，所以就拖到了今年哦。今年我要把去年没有飞完的首尔飞完，其实就有两趟了啦。那曼谷的部分呢，因为 JGC 跑的关系嘛，所以我去年呢其实最后一共去了三次泰国，然后今年就是2024年，我预计大概还会去过三次吧哦。所以我在海外住饭店的经验啊，以今年来讲，除了吉隆坡就是马来西亚哦，就是去那边有住饭店之外呢，啊还有新加坡啦，新加坡我也住了饭店之外呢，其他的饭店几乎大部分都是在首尔跟曼谷住的哦，还有泰国的其他地方啦，我也去了苏梅岛跟普吉岛哦。所以我就在想说，既然日本的饭店呢跑了一整年，可以来稍微归结一下自己的饭店，那不如周末不聊日本，我们也来归结一下2023年我算是亚洲跑透透吧，因为其他地方也没跑啦，最主要就是韩国跟泰国吧的一些饭店，我也设计了六个赏。我先稍微说一下，就是日搜大赏那边呢，因为呢我做完饭店之后，我忽然想到还有好几个东西我想要陆陆续续的分享，就是2023里面包括我那一年吃过，去年啦，我吃了我最喜欢的拉面哦，或者是各式各样不同的美食，我也打算就是把它稍微的捞出来做一下大赏，所以我就定调为这一次呢，就算是第一届的日搜大赏，然后里面我们已经公告了饭店赏，然后周末不聊日本呢，我也打算来办一个哦，这个算是第一届的墨本大赏。这个墨本是周末的墨，然后日本的本，把这个墨本两个字给取出来，有没有觉得非常诡异的两个字？然后墨本这两个字呢，其实用日文是念得出来的，因为日文念墨本会念 Seimodo， 也可以念马兹摩多啦，所以总之呢，墨本大赏比日搜大赏还要好念，是真的日文念得出来的。我们的墨本大赏也是饭店赏，那今天我就要来聊一下，就是在这过去2023年这一年当中，我住过的日本之外的饭店里面，然后有一些我想要总结一下跟大家稍微推荐的饭店。我稍微整理了一下，算是脑中里面大回顾了一下令和五年2023年一整年我在日本之外住过的饭店哦，其实真的是蛮多的。你看我那个时候住去首尔，我跑了三趟嘛。我首尔跑三趟呢，每一次哦，其实都只有三天两夜啊。有一次是四天三夜，除了那一次四天三夜之外呢，其他两次基本上都是三天两夜哦。但是呢，我的三天两夜里面的首尔啊，通常每天都会换不同的饭店哦。其实四天三夜也是啦，我基本上都会换饭店，所以就变成三趟，我大概就住了七八间饭店哦。曼谷的状况也非常类似了，因为曼谷呢我去了三趟嘛，所以三趟光是曼谷的部分我就也算是住了三次的饭店，然后普吉岛三间，苏梅岛我也住了四间饭店，然后还有马来西亚吉隆坡住了一间，只住了一个晚上，然后还有新加坡住了两个晚上。 好，首先我就先来讲一下最奢华的讲好了，最佳 Villa 上今年呢去了苏梅岛一趟。苏梅岛算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地方，我应该在之前的周末不聊日本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开始玩点数之后，我每年啊如果要从里面去住最好的饭店，因为那个信用卡，我办美国的信用卡呢，有的信用卡它会每年你缴完年费之后，它会给你一张券，这一张券就是呢你可以从全球里面去找那种非常顶级奢华的饭店来住，所以就从这里面去挑出来有一些饭店真的是很不错。那全日本应该说全世界呢最顶尖的度假饭店，我认为啦大概就是两个地方，一个是马尔蒂夫，另外一个是波拉波拉大溪地，但这两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去啊，你要去的复杂度其实我觉得是高蛮多的哦。那这也是为什么呢苏梅岛变成每一次我如果想要去用掉这些年度的饭店券的时候我会想要去的地方。我今年去苏梅岛的这一趟我一共住了三间度假饭店，就每一次啊，对了，因为我还没有，因为我周末不聊日本还没有聊后面的几趟曼谷，对不对，所以说根本还没有聊到这一块。好，总之呢在我住的几个度假饭店里面呢，只要我到了苏梅岛我一定会尽可能的去安排房间里面有泳池的饭店，因为房间里面有自己的泳池的饭店基本上算是苏梅岛的强项。我讲强项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在世界上各个地方看过房间有泳池的饭店的话，我认为苏梅岛应该相对算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它真的很多，所以它是有竞争的，然后整个环境的条件我觉得也都相当相当的不错。那另外就是为什么我们玩点数的人会去苏梅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呢苏梅岛有很多的饭店是基本房的房型房间就自带泳池。哇，我跟大家说房间有没有泳池你度假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我都会给自己一种感觉就是我每隔两三年我一定要去住一次房间有泳池的饭店，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哦，原来有钱人都在过这样子的度假生活啊。不过他们可能是一年度假个十次，然后可能是三年五年才有那个空闲度假一次。好 ,anyway,我这次住的三间里面有一间其实是我住过的，所以住过的我就不拿出来重新讨论了。我想如果说你有 follow 我粉专 follow 了十几年，你应该知道我对苏梅岛的康莱德是非常的情有独钟，但是它不是我第一次住的，所以我这一次呢苏梅岛的饭店第一次住的里面呢，我决定要给最佳 Villa 赏或者是最佳奢华饭店赏，我应该会给 Cap Fun。 Cap Fun 是 CAPFAHNK-Fun 这一间饭店呢 ,K-Fun 这间饭店呢其实我是用凯悦的点数订的。它其实本身不是凯悦旗下的饭店，它是属于 SLH 的饭店齁。那用凯悦的点数也可以订到，当然现金一定也可以订啊。这间饭店呢应该是在疫情之间才开幕的。我那时候呢在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啊，它在这两三年应该算是有一种梦幻型的饭店齁。很多欧美的 YouTuber 都会去特地住这一间饭店，我就兴起我的好奇心，我就决定来住一晚。哇，这个详细的饭店呢我应该会在之后的周末不聊日本把去年的曼谷行整理完之后会更详细的去说。总之呢我觉得这饭店非常棒的地方就是呢，它虽然说我住的基本房是没有海景的，基本上你是看不到任何景色啦，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很高然后可以面向海的地方，但是它的整个房间设计啊，一房一厅再加上那个游泳池，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漂亮。我觉得它的那个漂亮的程度以男生来讲可能会觉得有点过度漂亮，但我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是女生住在那里应该是兴奋到不行啊，开心到不行。我觉得很特别，原因是因为它整个饭店是在岛上面，你要到这一个饭店你必须要从苏梅岛的本岛到这一个小岛上，那这一段过程呢其实是非常神奇的它会开一个很特别的车子然后带你从这一个岛上开车到另外一个岛上去。我最喜欢这间饭店的一个地方，除了它房间里面的游泳池很舒服之外呢，就是它一房一厅，它房间的部分啊其实是三面开窗的。我还记得那一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并没有把窗帘全部都拉起来，哇，早上起来那个整个眼睛张开来发现自己有一种在树林中起床的感觉，真的是绝妙耶，从来没有住过这么高级的饭店所以我还蛮推荐的。如果说你想要新饭店，最近几年你想要去挑战这种比较奢华等级的饭店的话，我觉得 K-Fun 应该会是我在2023年住过的新饭店里面的首选，但实在是蛮贵的就是了。如果说你是有在玩点数的话可以查一下，如果是现金的话我印象中一个晚上应该会到2万块泰铢以上， 正常来讲，我是不会付现金住这么贵的饭店的，不过就看大家，因为你知道每个人的消费能力不太一样。好，再来第二个呢，我想要聊的是最佳酒廊赏哦。为什么会冒出这个东西来呢？因为呢，曼谷的饭店真的酒廊很重要。如果你也有在玩一些饭店的中高阶卡客的话，就是你可能会比较重视这件事情，就是你到了晚上的时间会有一个 happy hour， 你可以去那边喝酒，然后还会有一个呢吃东西的时间，他会准备一些点心，你可以在那边吃。好，这一间呢，我给曼谷万豪的 Sura Wangsay。曼谷万豪的 Sura Wangsay 这个饭店啊，理论上来讲呢，应该大家可能不会是首选，原因是因为呢，它的位置其实离地铁站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距离的。但是在曼谷，因为常常你都在坐计程车的情况之下，或是 Grab 的情况之下，有没有离地铁近，好像似乎也没有这么的所谓吧？我自己去曼谷去多次了，最后大概就是这种心得啦，因为出门就是叫 Grab 嘛。这间万豪呢，是在疫情前才开没几年哦，所以它在整个曼谷的万豪里面应该是最新的一年。我觉得非常漂亮。这间饭店呢，我加上去年去了两次，我一共三访了这间饭店。疫情前去了一次，疫情后就在去年去了两次，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它除了饭店新、游泳池很棒之外呢，它的那个酒廊啊，真的是为了商务人士而设计的。我还记得那一次呢，我本来打算想要去吃一次自助餐的晚餐，因为我每次去曼谷，最后都想说要来吃一顿大餐，结果最后都没有吃大餐，都是随便吃哦。结果我那一天啊，就是去他的lounge齁，到了楼上去，然后看了他的晚餐之后，哇塞，他是非常认真的提供晚餐给你，我觉得很认真哦，因为呢，他可能会有船面，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小吃，而且做的那些等级就真的很像饭店里面的餐厅的等级，我觉得比外面路边摊好吃太多了，搞得我每一次我只要住这间饭店，我最后晚餐都是在酒廊里面解决的，都没有再出去吃东西，因为真的好吃。缺点大概就是呢，我到后来有一点点害怕去住这间饭店，因为我如果住了，我就窝在饭店不出门了齁。你看这个有的时候有好有坏就是这样。所以呢，以酒廊来讲，我真的觉得是顶级的啦，而且 view 也非常非常漂亮齁。假设你今天你有万豪的高卡要选择在曼谷的饭店的话，我觉得无论如何我都是推荐这一间。那当然呢 ,2024 年我预计今年要去泰国再找饭店的时候，发现哇，今年的价格真的已经又比去年高上了许多。不过这就看大家的预算啦。一个晚上我印象中现在可能要到六七千，但是我之前去的时候大概差不多五千多块台币左右吧。再来下一个呢，一样是曼谷的饭店哦，我是为了这间饭店才出现这一个奖项的哦，叫做最假掰饭早赏哦。然后得奖者呢是 Madi Padi 的曼谷。MADA:PAIDI 这一间饭店的早餐真的是假掰到我实在是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严格来讲，我并没有住这间饭店，这个是我去曼谷的时候呢，我有朋友订了这间饭店哦，然后呢，因为他一个人订嘛，他就找我去吃早餐，我就顺便去吃了一下。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过假掰，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饭店的早餐可以弄到假掰成这种程度。它几乎是属于单点的，因为它的自助吧的部分其实相当相当的少。所以呢，单点的部分的菜色就非常多齁，光是蛋你可能就有四五种可以点，然后你有很多啦，就那个菜单里面你基本上你要吃几份都可以，每一个都是有创意，而且摆盘摆得非常非常的好看。那当然有一些比方说沙拉面包你也可以自助餐去拿齁。这间饭店啊，假设你今天呢想要一天去收集个五六种非常假掰的早餐的照片的话，我觉得这个绝对是首选啊。每一道蛋料理拿出来，包括从它的盘子到设计到那一个蛋的摆盘，以及它里面所设计的那些调味，全部几乎都是创新的。有一点点你在感受，如果你是喜欢喝酒的人啦，我就用这个方式来做譬喻好了。比方说呢，如果像是我自己，我是一个很喜欢喝 Old Fashion 的人，所以我到每一个酒店，就是不是酒店啦，就是喝酒的地方，酒吧啊，我通常我都会先进去，不看 menu 的时候先给我一杯 Old Fashion 再说，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如果喝了 Old Fashion 的话，这个味道，因为呢每一个 bartender 调出来的味道可能不见得一样，但是大同小异，所以你就脑中啦，对我来讲就是有一个印象在那边，所以我到每一个地方我喝一样的饮料，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个 bartender 调出来的酒是不是我喜欢的。 早餐其实也是一样的，有一个早餐是一个我非常喜欢去挑战新的饭店早餐，叫做班尼迪克蛋。班尼迪克蛋呢，是如果我去那一间早餐的餐厅，然后里面大部分的菜色都大同小异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来点一下班尼迪克蛋。那这个班尼迪克蛋呢，因为我到很多地方都会吃嘛，我就会可以判断说，哦，这家的班尼迪克蛋是不是符合我的口味的，这个厨师我喜不喜欢哦。好，我讲了这么多，我要讲的事情是，你如果去这家饭店，不管是班尼迪克蛋或者是欧姆蛋，所有你想过的菜色在这边通通都会变成它的样子。不过好不好吃我觉得有时候见仁见智啦，因为呢你有特殊的调味，特殊的摆盘，味道不见得是你喜欢的，但是如果要论假掰的话，它绝对是第一名。好，再来，这边是三家的泰国的饭店我给的奖项，然后下一家呢叫做最佳 CP 值赏。那这个最佳 CP 值赏呢，其实我给了曼谷一家跟首尔一家。曼谷的这一家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尴尬的 CP 值，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新饭店，它也是万豪旗下的新饭店，它是 Koya， 在台湾会翻译成万怡，万怡曼谷的 Sukumin 20， 它是新的饭店。那曼谷的万怡呢，如果大家知道它有一间 Koya， 就是在四面佛附近嘛，那一个算是交通非常方便的，也蛮旧的，我以前很喜欢住那一间，因为我觉得位置非常好，而且价格也很合理。不过它最近整修完之后价格就稍微高了一点点。今年因为万豪的汇集呢，我在思考要不要冲到泰金，所以说在曼谷的时候我就想说无论如何来订一下曼谷的饭店好了。哇，下半年曼谷的饭店真的是好贵啊，整个价格全部都涨了起来了齁。尤其是因为住在日本的关系，日本因为日币很低啦，所以离开日本去哪里都觉得非常非常的贵。所以我最后我就选了这个最便宜的，这个 Koya 曼谷的 Sukumin 20 齁。它有一个方案呢，是如果你可以住到五天以上的话，它会有一个常住的折扣。我那时候就是用这个常住的折扣去订的，一个晚上好像是3000多块钱的泰铢。这已经是万豪集团所有在曼谷的饭店里面最便宜的一间哦，其他都比这还要贵哦。大家就知道说万谷的房价其实也是越来越高的。那我为什么会说它的 CP 值很高呢？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觉得这个价钱又是全新的饭店。那当然我自己是有付早餐啦，因为我是万豪的白金，去年是白金哦。但是你就算不是万豪的会员，它的这个价格啊，然后你再加个早餐，我觉得一样算是还蛮划算的。而且它早餐真的好好吃，它早餐不是最假掰的早餐。我跟大家说，你知道它的早餐有一区是稀饭区，然后呢稀饭呢做了很多的小菜去配那个稀饭，你知道那个小菜齁，我光是那个稀饭我就吃了不知道多少碗。你知道大家我在日本被饿到什么程度，在日本我真的很少吃饭店早餐，但是在泰国饭店早餐我觉得相当的棒，所以我觉得它的 CP 值是够的。那另外一个呢，我就要来推荐一下首尔的好了。首尔的万豪呢，其实就是我在周末不聊日本其实之前有跟大家聊过，因为它最便宜的饭店在永登浦，所以我第一次去首尔我就住在永登浦哦。那一间饭店啊，如果你是以万豪来讲的话，我觉得还算可以啦，因为它最便宜嘛。但是我在二房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饭店很不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是首尔的东恒印。很多朋友都说你到了首尔还住东恒印啊，我说没办法，因为我这一趟就是想省钱哦。你知道在首尔找饭店的时候啊，会发现一件事情，在东京找饭店，如果它价格比较便宜，星等比较低的话，通常你看到底下的评论也不太会去出现关于整齐跟清洁的问题，但是首尔会哦。我那时候真的吓到我想说我要去找一些比较便宜的饭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饭店里面都会提出一些在整洁跟清洁上面的疑虑，我真的是会有一点点害怕我会觉得说如果又是昏昏暗暗，什么采光不好啊，整洁清洁又有问题啊，其实我会有一点点不是很敢住哦。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发现了东恒印，哇，你知道我那一个周末去首尔，大概平均商务饭店的房价大概都会到台币的5000-6000块哦。但是东恒印居然是非常佛心的价格，它一个晚上啊只有2000块钱台币不到，所以我就二话不说的订下去了哦。那我对于东恒印的想象就是因为应该跟日本一样吧，日本人那么重视整齐跟干净，对不对？所以我就订了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满意啊。我有一种还好我没有订旁边附近其他的韩国饭店，因为日本的饭店呢我可以想象它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很简单，房间不大，但是整齐跟干净绝对有。早餐没有很好吃，但是加减可以吃齁，因为它都是东恒印，它是一定会附早餐的，你不用另外再加钱，等级的商务饭店。 甚至他也帮你把退税单给弄好。我想说哇，原来在首尔住饭店是可以退税的，你到机场直接退税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以最佳 CP 值来讲的话呢，首尔我就会给东恒印。我下次去首尔，如果我想要找 CP 值高便宜的商务饭店的话，我应该还是会再选东恒印。因为他的两家，我那时候看一个是在东大门，一个是在永登浦，其实交通都相当相当的方便，从车站出来其实都是很快就可以走到，甚至两家旁边都有机场快线的巴士可以搭。好，再来下一个赏，我们就来聊最佳机场饭店赏。如果你有听我节目，你应该知道得奖的人是谁了啦，这个应该也是为了他而出现的哦。如果我今年2024年没有住机场饭店的话，这个赏就不会出现了。所以呢，第一届墨本大赏里面的最佳机场饭店赏就是给了在仁川机场旁边的 Nest Hotel 哦。那这个 Nest Hotel 呢，我有在周末不聊日本里面花了蛮长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到了仁川机场附近坐一个接驳车可以到一个好像欧洲的地方哦，非常安静，非常舒服，景色也很优美。在那边度过那一个晚上，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好像在欧洲度了一个晚上，我觉得相当棒。说不定，也不是说不定啦，我其实有的时候都会想说，如果我真的很想要放假度假，然后想要在一个完全听不到日文的地方，想要出国去度假一下的话，仁川机场度假个两天一夜三天两夜好像也还蛮不错的齁。所以呢，最佳机场饭店赏我就给了这一间 Nest Hotel、哦、这个我也是用万豪的点数据。好，那这一间呢，我觉得价格相对来讲其实也没有很贵，我记得那一个晚上才3000多块钱台币而已吧，非常推荐大家转机的时候可以去住。当然转机的话，你在仁川机场转机有很多便宜的选择啦，那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就看你的旅行目的咯。如果说你纯粹只是想要便宜的在仁川机场转机的话，你当然不用选择到3000-4000块钱左右的饭店，你还有更便宜的选择。但是如果说你在仁川机场转机的时候，你想要顺便有一种旅游的风情，让转机的那一天变成是旅游的话，我真的觉得 Nest Hotel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最后一个最佳新饭店赏，我这一次住了好几家新的饭店哦。我其实在录音之前我一直很犹豫要选哪一家，我最后有两家饭店在脑中选择啦，一个是普吉岛的 Indigo， 另外一间呢是首尔在明洞旁边的爱美。这两间饭店理论上应该都算是在疫情间开的饭店，都算是新饭店。这两间饭店各有优缺点啦，不对，这两间饭店我都找不太到什么缺点，我觉得优点真的是蛮多的。那当然就是如果是普吉岛的 Indigo 的话呢，我自己觉得它很棒的地方是，因为普吉岛的巴东海滩附近啊，那边的饭店呢，绝大多数都是比较旧的饭店居多，新的饭店其实不多哦。所以 Indigo 它不管是在位置上面来讲，以及它整个饭店的设计啊风格，我觉得都非常棒。以前啊住在老街，比方说像是巴厘岛哦，有好几个城镇都有老街，或者是说在如果是曼谷的话就是口山路吧，就是背包客聚集的地方啦。然后普吉岛的话就是巴东夜市附近，如果是今天在苏梅岛的话那就是茶温海滩附近，那种很热闹很多背包客在的那种大市区的地方啊，以前我都会对于它的住宿品质不会有那么高的要求，因为觉得只要能睡就好，重点是呢那种你知道整个大街非常兴奋的那种气氛，然后找个酒吧喝个酒跳个舞的那种感觉哦，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哦。但是普吉岛的这间 Indigo 真的是有一点点改变我对于这种传统背包客的大市区的饭店的想象。因为 Indigo 呢虽然说它也就是个可能四星级类五星级吧，不是那种最顶级的饭店品牌，但是我觉得可能巴东海滩找不到比它更舒服的新饭店了哦。你在那边会有一种，我会觉得住在这间饭店去逛普吉岛的巴东海滩，我整个心情都不太一样。也因为这间饭店啊，我今天其实有一个计划要去 Pattaya， 我就在想说如果在 Pattaya 我其实就在比较好的饭店跟比较差的饭店里面去做选择，其实就是 Hilton 跟 IHG 的 Holiday Inn Express 哦。我最后可能会选择 Hilton， 因为我觉得难得去是那个地方，或许它会给我很不同的体验。所以最佳新饭店呢，我其实脑中是有两个泰，一个泰呢其实就是普吉岛的这一间。那当然啦，我刚刚讲到的最佳 Villa 上的 K 放它也算是新饭店，但我就不重复了。那另外一个呢是首尔的爱美。我其实去首尔在2023年一共跑了3趟， 我一直到了第三趟啊，我才狠下心来，就是用点数哦去换了一个比较好的饭店来住，在明洞的爱美哦，我真的觉得整个旅游的体验完全不一样哎。因为我前两次去首尔呢，住的饭店要么就是离市区比较遥远，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像东横印，就是比较属于商务饭店的哈。当然整个旅游体验都很棒啦，但是呢，当整个饭店直接在明洞哈的正中央的那个爱美，而且你知道爱美的那个行政酒廊其实相当不错哎，他晚上的那个鸡尾酒时间付的那些小菜其实都蛮认真的哈，再加上早餐其实也还蛮好吃的。所以哦，对了，还有它的 view， 你还可以在酒廊那边直接看到那个首尔塔哦。以前啊，我可能不会有这种想象，但是最近慢慢的哦，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假设不会去很多次，能够选择住在市区的饭店，有的时候你对于这个城市的想象真的也会不太一样。就像是越来越多人来东京玩，都想要住在可以走路到东京铁塔，或者是甚至从饭店就可以看到东京铁塔的饭店。我相信大家只要住过一次，对于东京的想象一定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哦。所以说呢，以这次的新饭店赏来讲哦，我觉得就是一个泰啦，一个普吉岛我非常喜欢的 Indigo， 另外一个就是首尔的爱美。哇，好的，我觉得有非常多的遗珠之憾，但是其实我绝大多数的饭店呢，我只要有住过，我都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应该算是复习吧齁。只是因为周末不聊日本呢，我的旅程还没有全部都聊完啦，所以我陆陆续续的呢，可能我刚刚讲到的饭店有一些我也会稍微更详细的跟大家分享。假设呢今天你想要有一些旅行的计划，不是来东京去首尔或者是去曼谷的话呢，或许这些名单也可以给你做参考啦。好啦，我们的周末不聊日本这一集就到这边，喜欢这集节目不要忘了按下五星好评，也追踪我脸书 IG， 我们周一见咯，拜拜。